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川普总统礼拜五表示，他将在未来两个礼拜宣布对入口钢铁和半导体晶片征收的关税。川普在前往阿拉斯加和普京会晤途中，在空军一号上发表了上述言论。他说，初期关税将会较低，以便企业在美国建立国内制造业，之后再大幅提高。这个和他先前对药品征收关税的模式相同。川普还说，他有信心企业会选择在美国生产，而不是选择支付高额关税。他补充说，在某些情况下，关税高达200%甚至300%，有些关税我甚至还未定下来。川普今年二月将钢铁同类的关税提高至25%，但他在五月宣布将税率翻一倍至50%，以提振国内制造业。目前尚未清楚是否会再次提高这些金属的关税。此外，川普上个礼拜表示，他将对入口半导体征收100%的关税，但那些承诺在美国建立制造业的企业将获得豁免。中共两艘船舰这个礼拜早前在南海相撞后，国防部礼拜五指责菲律宾海警船危险操作。菲律宾外交部长回应说，碰撞并非疑方造成。菲方礼拜一公布的现场画面显示，一艘中共海警船当日在和岩岛海域尾随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之后一只中共海军舰艇突然间横切另一艘中方船只航道，导致两船相撞。这个是该海域首次发生这一类中方船只相撞事件。菲方说，当日菲律宾海警船正为菲律宾渔民运送补给，中共海警一边追逐菲方船只，一边向他发射高压水炮，和中共军舰相撞后，中共海警船头严重受损并丧失适航能力。中共国防部发言人蒋斌礼拜五对两艘中方船只相撞只字未提，而是指责菲律宾船只严重危急中方船只和人员安全，并称中方保留采取必要反制措施的权利。菲律宾外交部长拉萨罗发声明回应说，这个是一宗不幸的事件，但并非由我方行为造成。霍士新闻礼拜四报道，在确认了2024年发生的两宗客户资料外泄事件后，美国移动和互联网络服务巨头 AT&T 同意支付1.77亿美元的和解金。这两次事件的受害者最高可获得7500美元赔偿，提交索赔的截止日期是今年11月18日。 AT&T 表示，第一次资料外泄发生在2024年3月，约760万现有账户持有人和6540万前账户持有人的资讯被泄露，包括姓名、地址、电话、电子邮件、出生日期、账户密码、社会安全号码等。对于这一次资料外泄的受害者，和解金将分两级支付。第一级受害者的社安号码被泄露，最高可获得5000美元的赔偿；第二级受害者的社安号码没有泄露。第二次资料外泄事件发生在2024年7月，导致 AT&T 的云端储存供应商的资料泄露，约1.09亿美国客户的通话和短信记录被泄露。这一次资料外泄的受害者可以申请记录损失现金赔偿或三级赔偿，受害者最高可获得2500美元的赔偿。据两名知情人士近日透露，以及一封内部电子邮件显示，川普政府正在讨论明年接收最多约40000名难民，其中大部分是南非白人。美国卫生部难民计划最高官员萨拉扎尔在8月初的一份电子邮件中告诉各州难民工作组织，预计难民上限是40000人。两名知情人士表示，40000人中约30000人是南非白人，他们主要是由荷兰人等其他欧洲白人后裔组成的南非少数民族。川普政府将他们列为优先安置的对象，此举可能开创难民计划的先例。川普总统曾经说，白人族群是黑人占大多数的南非遭受种族歧视和暴力对待。 电子邮件显示，除了南非白人之外，川普政府还希望接收一些在阿富汗冲突期间协助美国政府的阿富汗人，并考虑重新安置一批乌克兰人。英国金融时报礼拜五报道，中共当局已告知外国公司不要囤积稀土，否则将面临更严格的供应限制风险。虽然美中双方这个礼拜同意将关税休战期再次延长90日，但中方的稀土管控问题仍然是两国谈判的重要组成部分。报道称，两位知情人士表示，北京方面警告买家不得囤积稀土及其的衍生产品，例如电动机使用的磁铁。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说，中共当局正告知企业他们不得囤积大量稀土库存，否则将面临短缺。另一位知情人士称，中共当局正刻意限制批准的出口量，以防止外国囤积。中国在稀土生产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加工住全球約90%的稀土供应，并生产了94%的永磁铁。在美中贸易战中，中方将对这一关键行业的主导地位武器化。上述知情人士称，中共当局努力防止企业囤积大量库存，表明中共决心在一个行业中保持最大杠杆。星期五，美国联合健康集团的股价暴升，之前投资者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对这家陷入困境的医疗保健巨头进行了新一轮投资，从而提振了投资者信心。伯克希尔公司在星期四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中披露，截至6月30日，该公司持有504万股联合健康集团的股份，价值约为15亿7千万美元。这只医疗保健股之后在星期五上升了12%，创下5年来的最佳单日表现。作为行业风向标，联合健康集团在星期五开盘时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贡献了约209点的升幅。伯克希尔公司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一直在购买联合健康集团的股票。当时该公司要求监管机构允许他秘密进行这些购买，以避免股价飙升。星期四提升的其他监管文件显示，另有几家著名的对冲基金亦都买入了联合健康集团的股票，包括大卫泰柏的阿柏鲁萨管理公司、孤松资本和 Two Sigma Investments 等。星期四，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全体法官拒绝重新审理加州南区法院的一项裁决。该裁决认定加州每月限购一支枪的法律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该命令使得今年6月上诉法院合议庭再次作出的对加州这项法律的不利裁决成为最终定案。加州的限制购枪法确定失效。6月，由3名法官组成的上诉法院合议庭裁定，加州政府无法证明每月一枪法符合2022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在纽约州步枪与手枪协会苏布伦案中设定的标准。裁定指出，该法律既未遵守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明文规定，亦无可对应的历史案例。法官写话，第二修正案保障人们持有与携带多支武器的权利。加州政府之后要求由上诉法院全院庭审此案，但上诉法院在这个星期四发布了一份3项裁定，等同宣告案件结束，判决定案，并将案件发回下级法院。日前，巴基斯坦西北部遭遇暴雨袭击，当地官员星期五表示，过去24小时内，暴雨造成近200人死亡。恶劣天气导致一架救援直升机坠毁。在巴基斯坦的开帕尔普什图省，当地官员表示，暴雨引发暴洪、雷击同建筑物倒冧。 在幽灵同山区造成了伤亡。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礼拜五晚间公布的死亡人数是194人。在靠近阿富汗边境的巴昭尔地区，一架直升机在为受洪水影响的民众运送救援物资时，因恶劣天气而坠毁，造成五名机组人员死亡。而在斯瓦特地区，救援人员表示，河水水位上升后，超过2000人被转移至更安全的地方。最近几个礼拜，巴基斯坦正值季风季节，降雨量超过往年，道路和建筑物被冲毁，造成几百人丧生。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总理谢里夫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审查近期降雨造成的洪灾情况。礼拜四，美联储主席候选人基富瑞集团首席市场策略师大卫泽沃斯表示，他认为美联储早就该减息了，并呼吁采取更激进的行动减息。在接受 CNBC 采访时，泽沃斯指话，虽然七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显示上游通胀压力高过预期，但央行官员不应该因此却步。相反，他主张美联储现在应该采取更激进的宽松政策，以防止劳动市场放缓，并促进创造上百万的就业机会。对于过去的三次美联储议息会议，泽沃斯说自己一直主张美联储应该一次性减息半个百分点。在这次访谈中，他再次重申了这一立场。泽沃斯说，我不确定我赞成降低300个基点，但我拒绝可以接受降低200个基点。如果真的将人工智能和科技发展纳入考量，并认为供给面正在形成去通胀压力，那我也可能被说服进一步减息。礼拜五，美国华盛顿 DC 总检察长斯沃布向华盛顿 DC 联邦法院提出诉讼，挑战川普政府接管 DC 警察局的行动。斯沃布称，诉讼目的是让法院裁定川普政府接管 DC 警察局的做法是非法的。此前，川普总统礼拜一下令派遣几百名国民卫队士兵前往华盛顿，并暂时接管该市警察局，以压制首都犯罪紧急状态，拘捕非法移民，恢复首都治安。联邦司法部长邦迪礼拜四晚间发布命令，将 DC 警察局的控制权转交给联邦缉毒处处长柯尔，任免他为大都会警察局临时行政专员。命令 DC 市政府向华盛顿警察发出任何指令前，都必须先获得柯尔的批准。该命令还要求 DC 警察局撤销之前的几项指令，其中一项指令涉及警察部门配合联邦移民执法的程度。 DC 总检察长斯沃布在诉讼中称，邦迪的命令是在公然褫夺特区政府的权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